下面是读经的时间，请大家打开新约的马太福音第十五章。今日讲到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的第十五章全章，但是讲完吩咐呢，因为不用读完 全部的，那我们呢就由第十节开始读。我们由马太福音的第十五章第十节读到第二十一节。好，那呢读的方式好不好？我来读双数节，大家读单数节。好，由我开始，马太福音第十五章的第十节。耶稣就叫了众人来对他们说，你们要听也要明白。当时门徒进前来对他说，法利赛人听见这话不服，你知道吗？
耶稣回答说，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便要拔出来。
任凭他们吧，他们是瞎眼领路，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
彼得对耶稣说，请将这比喻讲给我听。
耶稣说，你们到如今还不明白吗？
你不知凡入口的是进到肚子里，又落在哪子里吗？
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这才污秽人。
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妄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妄道，
这都是污秽人的。至于不洗手吃饭，那却不污秽人。好，咁我哋就读到呢度。咁今日咧为我哋正道嘅系杜伟雄牧师。咁今我都觉得好可惜，原本都谂住有一次团契嘅机会，杜牧师可以嚟到从雪梨嚟到坎培拉，可以同佢喺主内有一个好嘅彼此嘅团契。但系可惜咧，因为疫情嘅关系，佢嚟唔到啦。咁佢今次咧系通过录影系同我哋沟通嘅。如果大家唔认识杜牧师嘅，喺度都做一个简单嘅介绍啦。杜牧师系喺澳洲华人教牧神学院嘅院牧，呢个系佢现在嘅可以咁讲系佢份工啊。咁佢系服侍神啦，当然。咁而咧，佢亦都系雪梨播道会灵福堂嘅义务牧师。咁而家我哋请影音组嘅同工帮我哋手播放呢一个录影嘅讲道。
弟兄姊妹，大家好，主内面平安。好高兴咧，系能够有机会呢度同大家咧分享神嘅说话，马太福音呢一个嘅信息。今天的讲题呢是末后的抉择，信就跟随，或者信就跟从。马太福音的十五章一到三十九节呢，好长的经文，所以头先呢我是请主席是读出了是十节的大概由十节到第十一节的经文。目的呢是让你看到这三段经文里面在十五章一到三十九节里面呢，这十一节经文里面所扮演一个很核心的信息，特别呢是夹杂了一个末后的信息。那是的，为什么用末后的抉择，信就跟随？在马太福音十五章这三个好像看来很不同背景的记载的典故，对于耶稣的即时门徒的回应人群的挑战等等。信息就是马太福音的一个末世的背景。变了呢，其实呢是马太福音的二十八章的经文里面呢，第十五章就好像约摸在一个位置上面呢，或者一个略摸在一个接近中间的位置。我并不是说是一个核心，星期五不要误会，更何况今天呢在中间就是一个核心的讲法呢，是要必须根据严谨的上下文去判断的。佢好似就係一個嘅承接，持續地咧係分擔咗馬太呢個末世嘅背景。馬太嘅末世背景描寫咧，實在係相當相當嘅濃厚，並且係廣闊嘅。我俾大家睇少經文， 呢度咧，你睇到從係第五章到第二十五章咧，基本上係包含咗好多馬太對耶穌所講過，係向末世提出嘅警告、警示、提醒等等嘅説話。特別係即係簡單嘅講啦，你睇到咧每一個章節啦，後邊咧每一章啦，譬如馬太福音第五到第八章，我後邊都有啲嘅經文章節俾咗大家，然後我將佢內容咧大概係撮寫咗出嚟。頭第五到第八章咧係講咗一啲嘅有關地獄啦、火啦、黑暗嘅描寫，去到第十同第十二章咧就講到審判嘅世代日子，去到第十三同第十五章就比較接近嘅，都講到一個終極時代，上帝嘅工作要將一啲佢睇為不美、不好或者惡係不能接受嘅事情或者人係將佢拔出嘅。咁當然第十三章佢唔係用人做比喻，係用麥子同稗子嘅比喻，拔出嚟嘅稗子到時候拔咗出嚟是會掉去燒毀的。而第十五章是承接住這種的氣勢，仍然講緊天父要一個拔出很重要的一個的工作，差不多一個好像一個清理的一個行動。而第十章是講到即是天國降臨，人究竟是把握時間分辨時代，還是都不懂分辨今天是什麼世代，如此類推呢，一直去到二十三章都是講緊永火啦、刑罰啦、主的憤怒審判啦，或者咧係惡人被係必定咧係哀哭切齒，淪為咧掉枝枝等等。而馬太廿三章嘅結尾部分廿六節咧，講到呢一切必臨到咧係呢個世代。唔少時候，我哋好多時都討論馬太嘅末世論喺落喺廿四廿五章，因為實際上係好清晰講到，仲記得嘛？時間關係，我唔同你攣，你翻嚟睇。講到聖殿嘅係拆毀嚇。一個石頭不會冧在一個石頭上，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各地有饑荒災難等等，地動天移的情況。也都講到十童女最後來到，最後呢主就對這些懶惰這個不得警醒的童女說，我不識你，於是他們是被在門外是哀哭切齒，入不到去主的家裡面。5,000、2,000的仆人的故事记载，这个又懒又恶的1,000的仆人最终是怎样？是哀哭切齿，不忠心的后果。公山羊、公绵羊在幕后的审判最终是怎样？千祈不要排错队。意思说你千祈不可以不去忠心去跟随，最终就是会怎样？是去沦为到是永刑的刑罚。这个就是马太，你看到几乎在28章里面几乎占了超过1/4的篇幅都有記載了末世的光景和警告，一路是馬太很嚴謹去記錄這些問題。那為什麼要這樣做？為什麼這麼闊度這麼深的記載呢？而十五章在中間又扮演什麼角色？因此你明白到末後的抉擇是來自於馬太有一個很濃厚的末世背景，末世的警告。而第十五章呢就好像站在一個地方承先啟後地，特別你看到十三章剛才講到麥子稗子拔出的事，而第十五章是重複天父這個的行徑，要稱毀要拔出一些他不要的這種的警告。而針對呢是最終是透過三段看來好像都不同的故事，而落在一個很重要的重複性的描寫特質或者是格式，就是主和他門徒的對話。而門徒基本上在對話之後都是加密的，在耶穌的問題或者對話之後門徒都是無聲再出的。似乎三段經文是風馬牛不相及，由這個法利賽人文士挑戰耶穌的門徒吃飯之前破壞傳統不洗手，到迦南的婦人講到求主憐憫，狗亦都吃主在台上面掉來的餅碎，以至到呢是講到最後4,000人被餵飽。三段的故事其實是連接的，等一下會給大家看到在描寫上是連接的，而且在一個很濃厚的一個的末世背景當中，它仍然扮演一個很核心的角色， 因為就是一個描寫的連貫引起我們的注意，所以它不是一個並非一個獨立的思想。十五章一到三十九節並非獨立，一路伸延下去。因此呢，為什麼叫做末後的抉擇順就跟隨呢？是來自這樣的原因。那跟著呢，現在我們才開始去正道，讓你明白呢個主題是怎樣來，為什麼要三段經文要這樣講。在第十五章我們做簡單祈禱。主，我們在早上將弟兄姊妹的心交給你，將孩子都交給你，求你幫助我們，奉耶穌名祈禱，阿門。人話是時機是很重要，講到馬太的末世，時機是很重要的時機。耶穌講到分辨的時機，很多時候人生的遇到的事都是一個很短的時間裡面，或者一個既定的時間裡面要當機立斷。人生很多時候都做很多決定，你覺得弟兄姊妹要當機立斷，行錯了的時候就不太好了，總希望走在正道上面。我記得有一次是我和師母揸住架車去到一個小鎮，我們一條小路是轉上一條大路，右轉去對面線。這條大路大概時速是上下80公里，即是說一條不是太小的路來的。80公里基本上這樣的路是，我覺得是不是應該給人這樣右轉過對面線呢，都是一個很值得疑問的事。當我就是由小路進入大路右轉去對面線的時候呢，我是由一條低位的小路進入一條高位的大路上面，即是意思說呢，你對前面所看的視野呢其實沒有辦法完全掌握得上，但基本上路面的情況呢其實是基本上可以看到。當我看到路面的車都清除了，沒有車接近安全，我就轉了。當我右轉的時候呢，轉了之後才發覺突然間好驚好驚，因為我轉了之後呢，我發覺我並沒有進入到對面的行車線，而仍然停留在，其實呢它是兩條，即是左右上落兩條線，中間是有一個 shoulder 位的地方，我就停了在那裡，車頭呢是向著在我前面來，即是我反方向了擺個車頭，我又未去到隔離線，你明白我意思嗎？但呢啲車係基本上呢喺我旁邊擦過，不斷咁響安，然後我說時遲那時快，就睇到呢前面有一個好大色嘅警告牌 ,wrong way, 紅色嘅。我覺得當時個剎那決定就係、是、真係我冇死，同時冇死喺嗰度，或者冇釀成車禍害死人添，真係上帝留返我一條命喺度。是的，人生很多時候就是一個這麼短的時間去做決定，錯了其實很多時候呢是很難補救。所以因此我們跟隨耶穌的人都有同樣的光景，行在一生道路上，我們說這條窄路，神是給很多很多的機會給我們呢，是去在不同的光景呢去當機立斷，以致能夠呢是一步一步學習去跟隨他。因此這樣前我們來看今天的經文，如果大家手上有聖經呢，馬太福音第十五章呢一到三十九節，請你同我一同翻開好嗎？翻開聖經，或者你用電子版靜音，最重要呢我哋喺家裏面敬拜敬畏神，要專心，我好多時都係咁樣講，我哋要專心，要敬畏我哋呢位上帝。末後嘅時候時間緊迫啦，你知點解？因為主，所以末後聖經嘅形容，新約聖經講係耶穌降生到佢再從天上歸來Return 再回來的日子，一日是比一日少，由今天到他回來的時候時間性是緊迫。我們有沒有察覺到這件事？弟兄姊妹，在馬太福音其實很濃厚這個意味，當你明白到馬太的本身的末世的背景是這麼闊這麼深的時候，你就明白到馬太是刻意地鋪排馬太福音整張的寫作是融入了這個末世的形容當中。剛才那些張經文呢相信你都看過了，不再重複給你看。第一點，我們講到主是挑戰的門徒，而事實上呢當下的挑戰呢是間接的，因為第一挑戰是來自於法利賽人和文士對耶穌門徒吃飯前有沒有洗手的挑戰。因此耶穌門徒或者耶穌是被指責是沒有按古人的傳統去是跟著傳統，但耶穌其實沒有回答到。你有聖經呢翻第十五章的第一節，因為我經文沒有 完全打出來，太長了。我看第十五章第一節，法利賽人和文士是從耶路撒冷來到這裡見耶穌， 就是你的门徒第二节为什么呢？是违反了古人的传统呢？吃饭的时候没有洗手。耶稣的回答是，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是去犯神的诫命呢？耶稣反过来告诉他们，耶稣没有答他们的问题。当然耶稣知道这个问题不对，是不是？圣经根本没有记载这个律法呢，是要吃饭前洗手，洁净礼是一定需要。但耶稣就挑战他们，反过来挑战，藉着一个挑战反过来挑战法利赛人和文士。你说孝敬父母，但是当时他犹太人所谓孝敬父母，相信不是全部，是一班的领袖觉得呢，他们奉献了，就看第五节，奉献了的时候已经做了贡献，所以就不需要再呢是去供养孝敬父母。耶稣就说，你这样呢是藉着遗传这个传统破坏了神的律法、神的诫命、神的说话。人的习惯合理化了，将神的说话都破坏。那这个的即是现在调转，神人用神的说话曲解了在生活上的行径，虽然明白了个真理，但当我用在个生活上面呢，是曲解了个应用。由真理到生命呢走了样了，即是在外面那部分走了样了。即是意思其实里面都是走样，是不是？以致到根本其实人是用神的说话，调转讲是合理化自己的行为。当下呢在这个十五章里面所见到的情况。于是耶稣讲了一句说话，就是今天你看到 PowerPoint 的经文，以赛亚书的29章13节。耶稣说，假冒为善的人，第七节第十五章，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是来自以赛亚书29章的地方13节。当下以赛亚先知书指出，当下在以赛亚的年代的犹太人，其实有神的说话，一是就不识字，遵守不到，不去遵守；一是就说看不明而不去遵守，基本上就是不遵守。这种行径比神的说话比他都没用，因为根本不尊重神的说话。所以有神的说话好像就是用神的说话，好像尊敬神，我有神的说话尊敬神，但最后做出来的心是远离，改变不到的生命的。所以由里面根本没有行得正，而外面就更加不可能是正，即是从里到外都不得。于是所以拜我的第九节的结尾，看到吗？蓝色的字又往年，这是第一次在马勒福音十五章出现的敬拜。这个敬拜的意思是一种的尊敬、尊崇、肃然起立的直立，即是不敢是动作的 be still 那种，站在神的面前那种的尊敬。但耶稣说，这样的敬拜是枉然的，因为你根本的心不在我那里，你将神的说话合理化自己的行为，这个是当下的情况。那么我们看到圣经讲，当时第十五节门徒就有一班门徒，不是一个，一班门徒几多个不知，众门徒想来问耶稣。法利赛人听到这些说话，他们这样说，对耶稣说，法利赛人听见这些话，我心里面很不舒服，很生气，意思是很不服气，很生气，很不 happy。 你知不知道其实是谁人不知道这个的神的说话，谁人是不知道神的说话是启示这位的上帝。以赛亚书所先知书所讲的这位的我，尊敬的这位我，这位的神，心却远离我，这位的我，这位的神，他们明不明他们敬拜哪个？耶稣所指出的门徒其实掌握得好少好少，就像今天我和你都一样，很容易在神的真道上面我们失了脚，原因可能没有真正花时间去读。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花时间在神的说话上面去理解？花了时间之后，我们在生活上面有没有将神的说话去合理化自己的行为，还是用神的说话带住我们的行为，而不是用神的说话是合理化我们所做的一切？更何况今天的世代真的要小心，神的说话有讲就没讲，没讲就没讲，好过我们夹硬将神的说话是去比喻出一些自己想讲的东西。这个就是很危险的事，非常危险的事。我们必须靠越来越阔的经文，希望我们说末世的抉择，马太福音末世论28章，我们要靠几乎是20多章的经文去证实一样东西。 唔係靠一兩章，更加唔係靠一兩句經文，弟兄姊妹，唔係一兩節經文，亦都唔止一兩段嘅經文。所以裡面有講就冇講，冇講就冇講。如果夾硬將自己將神嘅説話而合理化自己嘅行徑喺教會裡面咧，引起一啲好大嘅立場嘅唔同分歧等等嘅嘢，其實係好值得我哋去悔改。冇講就冇講，一定要好嚴謹。神嘅説話係好嚴謹。你睇門徒佢唔明白耶穌所指出法利賽人嘅問題。佢話法利賽人，門徒話法利賽人唔高興。耶穌就回答佢凡栽種嘅物。耶穌冇去答回答，好似冇回答門徒嘅問題咯。你知道麼？其實耶穌係回答咗。點解唔知道？凡栽種嘅物，若唔係我天父栽種，不屬於我父所出嘅，必要拔出來。你豈不是係回應咗第十三章麥子同稗子嘅記載係嘛？最終稗子係會被拔出嚟嘅，十三章三十節係嘛？唯有麥子係留喺倉裡面嘅，因為呢個稗子係撒旦去種喺度騷擾住、影響住，這個唔係嚟自於神。因此我哋必須，我哋因為有神嘅所以我哋唔再係行喺撒旦嘅誘惑當中，係咪？我哋屬神嘅人，所以我哋必須要明白神對呢樣嘢看得好重。我哋唔能夠跟隨咗一啲唔正確嘅道路去行，否則我哋就唔能夠當機立斷，父就將佢唔鍾意嘅最終喺終極嘅審判裏面拔出等等嘅警告說話，其實好嚇人。弟兄姊妹，豈不是我哋淨係話我哋，我哋咪因信稱義咯？其實我哋知道聖經提出呢啲正中末後嘅警告經文咧，必須有佢嘅闊度同埋修正嘅功能，既有慈愛因著信稱義，亦有審末後嘅審判按個人行為去報應嘅呢一種嘅情況。目的喺邊度？人生嘅道路當中一條窄路，我哋喺跌跌碰碰當中。被警告、被安慰而慢慢向前，即係我哋兩樣都需要。我哋唔能夠淨係拿住一樣嘢話，我淨係有公義冇慈愛，淨係有慈愛冇公義。神嘅説話有冇得去選擇嘅咧？真理係咪 multiple choice？ 當然唔係，一定係越闊越有呢一個嘅闊度，越有得到兩者之間嘅支持，個真理先至更牢固，既有公義。而亦有慈愛，所以你睇到的時候，跟守我哋好靠我哋聖經咯。於是由呢一個間接嘅挑戰，本來係耶穌同法利賽人對話，結果最終係落喺門徒身上嘛。間接嘅挑戰落咗喺門徒嗰度，係咩咧？十五節開始睇，十五章十五節。彼得是这个，你有圣经可弟兄姊妹你打一看彼得这个众门徒，这班门徒第十二节讲门徒当中是走上来，这个他永远都是反应最快的。请将这个比喻呢讲给我们听。不明白耶稣你这样讲了拔出来我们都不明白。为什么是这个瞎子领路，让瞎子领瞎子的路呢？这样耶稣就说你们还不明白，他凡是岂不知道凡入口的是落到肚里面再进到茅厕，而凡毒从口出的第十八节是从心里发出。什么叫做从心里发出？能够从心里敬拜的先至不枉然，不单止外表尊敬神，口尊敬神，心要亲近神，这样先至不是枉然的敬拜。还记得吗？第十五章用引用以赛亚书第八节的地方，耶稣这里几点就对准了这个说话，里面出来的，从心里面出来的，先至能够污秽人。于是呢引用了十九节里面很多问题，从心里出面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证，即是假见证、谤毒等等、毁谤别人等等，他说都是污秽人的。至于不洗手二十节吃饭的却不能污秽人，回应回十五章第一第二节，这个就是从外面的这所谓传统根本污秽不到里面，但里面的污秽到外面。有没有一个敬虔的心？有没有一个敬畏上帝的生命？从里面到外面的 基督徒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所以神的说话是帮助我们能够起一个怎样一个敬拜的生命，免得我们成为一个枉然敬拜的生命。当然很多人都认为十九节里面的这么多问题，恶念、凶杀、奸淫、狡猾等等的东西，是当代法利赛人文士经常犯的问题。当我们没办法讲晒咁多俾大家听，去逐个解释当下嘅问题。但最少奸淫苟合嘅事，我哋相信喺其他福音书都有记载到，有人认为就譬如好似呢一个嘅犯奸淫嘅女子当场被捉到，约翰嘅福音嘅第八章，嗬，唔少嘅书籍都推测，即係在场嘅被捉嘅女人同埋冇捉出嚟嘅男人应该系领袖嚟。恶念凶杀，更何况我哋知道这个嘅约翰话俾我哋听，约翰一书讲到我哋恨弟兄嘅就等于杀他，有时都唔需要话即系嗰种凶杀真系要报警拉人杀咗人嗰种，恨你嘅弟兄，你就等于一种嘅凶杀嘅行径。奸淫苟合，近代其实喺基督徒群体，无论乜嘢嘅种族嘅基督徒群体都出现，并且连续嘅出现。最近嘅一个好出名嘅胡教学家，佢嘅丑闻佢嘅淫乱嘅行径，令到好多人跌倒。佢当天点样喺大学喺神学院所讲，而喺世界讲坛影响住咁多人，今日又如何呢？喺我自己过去嘅约莫20年嘅牧养当中，所睇到嘅同工，无论系乜嘢类型嘅教会，乜嘢种族嘅教会，都听闻过、见过、参与过劝勉、辅导、警告嘅工作，系真系几乎越出越多，越出越有。究竟点解要出现呢啲嘢咧？领袖们当日唔系带住呼召去跟随神，点解喺个某嘅定情间里面，突然间成为咗婚外情嘅主角咧？无论系牧师、主任牧师、同工传道、执事长老、一般的领袖信徒同埋弟兄姊妹，都有发生呢啲问题。而基本上咧，出现咗婚外情咁讲，奸淫，其实基本上大部分后嚟都真系好难堪嘅生活，好多都要靠食药，系去先至晚上夜夜难眠。弟兄姊妹啊，去到呢个环境，我哋睇到咩问题？神嘅说话，我哋有冇着紧喺我哋生命当中？系好严谨，有讲就冇讲，有讲就有讲，冇讲就冇讲。我哋唔可以将神嘅说话合理化我哋嘅生命，并且我哋要知道，我哋要严谨看待真理，唔可以求其，并且我哋生命都唔会求其。因此，我哋拜敬拜嘅神，我哋系唔枉然。这个是第一个部分。去到这里门徒是缄默的，耶稣讲完这些问题，门徒再没声出来。十二节耶稣讲完，至于不洗手吃饭的那却不会人，门徒是没有答的，是缄默的。但故事并未停在这里，因为是继续下去的。我们看 B 那点，耶稣仍然是敦促门徒去决心跟随他。在这个世代当中，讲到父要拔出的工作，在马太的铺排里面是很清楚呢啲警告，末后嘅警告，知唔知道个世代？第十六章所讲，第三章所讲嘅拔出，前面所讲到永火永刑，喺火里面烧，审判等等嘅工作。廿一节讲到，当耶稣讲完啦，大家圣经都睇到呢个 PowerPoint 里绿色行俾大家睇到。当耶稣讲到其实唔洗手食饭系唔污秽人嘅。廿一节讲乜嘢咧？十五章喺马上耶稣离开那里。有睇到嘛？其实马太好刻意话俾我听。我哋唔知个时间性有几近，但系基本上系连贯描写落去。耶稣就喺呢度同法利赛人嘅藉住法利赛人嘅事呢个传统嘅事，挑战门徒跟随嘅决心，究竟有冇谨守神嘅说，有冇敬拜神一个心，唔系一个枉然嘅心，有冇亲近到神，定系个口亲近，个心远离神？喺度之后咧，耶稣离开嗰度啦。门徒冇出到声系咪？加密嘅耶稣就跟手离开。 似乎可能是門徒繼續諗緊嗰件事係嘛？馬太冇講，我話有講就講，冇講冇。我哋只係靠估嗰啲，必須誠實講，我哋靠估，或者係馬太嘅寫作嘅技巧。基本上咁樣嘅技巧，耶穌向門徒講完而留待門徒去回應，或者係冇再記載嘅章節係非常非常普及，基本上可以成為咗一個寫作嘅規範或者模式 pattern。而呢三段經文第十五章都係完完全全重複住呢一種嘅規呢種嘅格式去寫。門徒係冇出聲嘅章。耶穌離開到去到邊度啊？廿節大家睇到啊，推羅同西頓，一個係猶太人居住好少嘅地方，要冇喺加利利嘅東北邊咁上下嘅地方。遇上個迦南婦人，就喺地方喊住咁叫主啊，大衛嘅子孫，可憐我，我個女被鬼附啦！馬上轉個鏡頭，我哋發覺馬太所描寫好似幾乎唔同，由逐手嘅事，一個破壞傳統嘅事，去到迦南婦人求耶穌趕鬼嘅事，係好唔同係咪？但你睇到嗰個嘅連接性係地點上同埋事件上嘅連接係連續落去嘅係嗎？耶穌離開嗰度去到呢個地方。整體上馬太冇喺呢度再引用呢一個嘅末世嘅警告，但係其實基本上第十五章佢仍然存在呢個格式，係承先而啟後去，大家明呢個意思嗬？所以末後嘅抉擇，信就跟隨。第一個部分已經講咗神嘅説話嘅緊要，嚟到呢度咧係究竟講乜嘢咧？迦南婦人嘅信心嗬？耶穌佢係一言不答，嗱好奇妙呢個方式，咁可能耶穌叫考驗佢啦嘛，冇講，唔知點解。或者係考佢，或者係門徒急不及待，我哋都唔知點解。約摸係咁樣推斷出嚟。門徒就喺耶穌未有回答嘅時候，我哋只可以正式咁講。門徒就進前來求耶穌咩？唔係醫治佢，打發佢走。太嘈啦，打發佢走。跟手發生咩事呢？大家有聖經打開耶穌就藉住呢一件事，再一次去教導佢嘅門徒。今一次都是間接的，藉住迦南婦人這個的求醫治的事情去教導門徒的信心的功課。十五章的二十四節，你有聖經就打開看了。耶穌不回答之後，門徒就求耶穌打發他走。24節耶穌就說了，當下耶穌就開聲。23節耶穌都不出聲，門徒比耶穌說得快，然後耶穌這個時候就開聲了。开声讲乜嘢呢？圣经是好清楚咁讲，耶稣唔出声，门徒就叫耶稣赶呢个妇人走，系咪？呢个的而且确系圣经嘅记载，然后耶稣先开声。耶稣话：我奉差遣，不过系到以色列家迷羊不过咧系到以色列家迷羊嘅迷失嘅羊那里去寻以色列家嘅迷羊呢个系耶稣嘅使命，大家知道嘛？喺福音书特别路加你知道。当耶稣降生的时候，西面称他是以色列的荣耀，记不记得？他来到，当然他也都是外邦人 的拯救，是吗？两样都有，其实他不是不理外邦人的生死，否则我们今日我们都是不是以色列 的族群，是吗？所以由一国到万国是这样来。但耶稣来到这个世界，首先的工作是寻以色列家的迷羊，在这里是很清晰的。这个时候这个妇人来拜他，就说主啊帮助我。25节看到拜的敬拜在第二次出现，但这个敬拜和第15章的第九节拜我的也往远的拜有少少区别，区别就是一个就好像 be still 这样，就是很敬畏这样，这个呢是俯伏跪低趴低的拜，整体上外表都是很郑重地是表现出来，是要寻求这位上帝的帮助，这位主的帮助。这位妇人来拜的时候就说主啊帮助我。耶稣就回答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儿女是谁？如果你看到24节你知道以色列家的迷羊是吗？我们应该懂得这样看圣经，以色列家的迷羊，即是家的群体是神的选民，主咗呢个形容系佢嘅儿女，攞俾狗去。哎呀，好多时即系觉得外邦人就变咗呢个妇人变咗狗，耶稣好刻薄，所以唔少嘅时候听到或者解说咯，都特别去探讨呢个原文呢、这个狗咧系一只小狗，系一个好可爱嘅狗，好似差唔多你屋企嗰只 puppy 咁样。其实大家知唔知道 主呢个说话对呢个妇人嘅信心嘅挑战，而引起门徒嘅注意咯。呢番说话边个喺侧边听紧先？门徒一定喺侧边听紧，因为啱啱门徒先叫呢个妇人离开，叫主打发佢走，然后又进入咗耶稣同呢个妇人嘅对话。睇到吗？狗系咪好刻薄？你睇到六马太所写一啲都唔系呢一个方向，系咪咩小狗？系咪咩 puppy？ 而睇到系礼嗰位怜悯人嘅主点样怜悯呢个妇人？呢个妇人有冇觉得好唔 happy 啊？吓，你有冇搞错啊？当系狗？你睇到乜嘢叫做用真心？是亲近神，所以拜的都不枉然。就是这个妇人的行径，他苦服的敬拜而回应这个点啊，主啊不错。他没有反对，他觉得耶稣讲得啱。是啊，狗又怎样呢？他说狗啊都吃主人在台面上掉下来的碎渣而这些饼碎。一点点啊，啲饼碎食物的碎渣都救我，是个乜嘢嚟噶？恩典。只要你肯主，你愿意，你肯嘛？主话我愿意。大家喺福音书都有记载嘛？美丽嘅图画喺度，系呢个妇人睇得明耶稣本身嘅恩慈同埋怜悯。相信佢系怜悯嘅人，就跟随你睇下同第一段嘅比较。呢班法利赛人攞住神嘅说话，呢位律法师教书对神嘅说话，叫做拿捏嘅人。竟然敬拜枉然的生命，同呢位外邦嘅妇人竟然懂得敬拜神，用心灵诚实去敬拜，即系咁讲啊，同呢一个耶稣喺罪家井旁所去面对呢、这个呢一、这个嘅系撒玛利亚妇人有得相提并论嘅地方。呢、这个妇人美嘅地方，迦南妇人系懂得敬拜神，唔系一种枉然嘅敬拜。主日是的，狗亦都食。主人在台上掉嚟的碎渣一啲我都够了。你知道我的身份是卑微是吗？就好像诗篇103篇赞美你的上帝是怜恤的上帝，他不纪念我们的过犯，不永远怀怒，不轻易发怒。这位怜恤的主，耶稣看到28节，你看看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他女儿就好了。整个记载就停在这里，门徒再度的加密，门徒学到什么功课呢？两段的发展下去是连贯的，去到这个时候，门徒面对这位真正敬拜主的这位的妇人，迦南妇人，我想是震惊的，对他的心，竟然一个迦南妇人跟耶稣的对话，跟上面耶稣跟法利赛人文士跟他们的门徒本身的对话，是真是天渊之别。竟然耶稣说信心是大的，不是文士法利赛人这班以色列的迷羊，亦都不是跟随耶稣的这班门徒。而最终这个记载停在就是耶稣跟迦南妇人之后对话，门徒再次加密，究竟门徒学到什么呢？弟兄姊妹，到今天我们活在世代，似乎马太是不单止留待第一代的读者，第一世纪教会的读者去回应这个问题。当耶稣讲完这番说话之后，大家就加密。弟兄姊妹，你怎样回应？你是不是在当中听着这个故事发生的人？如果你是跟随主的人，你能不能当机立断做一个决定回转，是不是悔改的心？主要是我信心不够，但只要有你我就好了。岂不是在这个世代很多时候我们都很容易堕入了一个陷阱里面，特别是今天讲来讲去，我们活在这个的COVID pandemic 已经是一年多，我想很快就两年，很快可能还有些时间继续，以后可能年年月都是这样。我们的信心究竟能不能好像迦南妇人，在一个危难困难当中，我们更仍然觉得是主啊，是的，狗啊，我自己都食，主人你在台上面掉了水渣，只要你给少少帮助我就够，个心不单止是帮助，看到这个主的恩典的浩大，少少我们都够，这种信心怎样去比较呢？门徒学识了没呢？ 嗱，你话有讲就有讲，冇讲就冇讲。究竟耶稣系咪想门徒学识呢啲功课咧？我等间揭盅俾大家睇咧。事实上系嚟到最后一段，我哋吓快啲去完结啦吓，个时间可能讲长咗少少。最后一段你睇到二十九节，当耶稣讲完迦南妇人嘅对话之后咧，个记载系继续嘅。耶稣离开那地方，二十九节睇唔睇到啊？去到边度？今次咧系朝翻推罗西顿嘅东边咧，系去加利利。在山上坐下来，就发生了这个四千人喂饱四千人的医治。当下耶稣是医治了很多很多人跟住的，是吧？同在五千人的记载呢，医饱喂饱五千人的记载呢，是刚刚出现在第十四章的中间十三节打后的经文呢，这里是第二个记载，是四千人医治，四千人的医治和喂饱。有骑腿的呢，有瞎子呢，是不是哑巴残疾的都跟住耶稣就治好了他。三个字看不看到？甚至众人都好稀奇，好惊讶，就将见到啲人好翻啦，就将荣耀归俾神。大家睇唔睇到三段经文出现嘅敬拜嘅场面？第一段，耶稣系指责犹太人嘅领袖，拜我的也是枉然，因为你个嘴唇好似亲近我，心却远离我。去到第二段，妇人嘅敬拜系点啊？让神悦纳嘅，因为狗亦都系食主人台上掉嘅水渍。去到呢度咧。这一班的百姓因着耶稣给他的医治，他们将荣耀归给神啊。怎样都好，后面两个记载的敬拜一定比第一个的桥段里面所讲的敬拜来得合乎上帝的心意。我们今天的生命怎样由里面伸延到外面，这个敬拜再不是单单指在网上敬拜这个钟头，或者是星期天的敬拜，而是我们整体，我们经常说全天候的敬拜是点？是我哋嘅品格生命嘅敬拜对神。有冇因着神嘅说话去改变，愿意跟随，去悔改，去做合神心意嘅人？荣耀归起以色列嘅神。耶稣就叫门徒嚟，就话啦，呢段呢就进入咗第三段唔同嘅情况呢。今次系耶稣直接挑战门徒。仲记得第一段系耶稣挑战门徒系藉住法利赛人文士哦。第二个记载是藉住迦南妇人挑战门徒的信心，都是间接来到这里是直接。当耶稣叫门徒来的时候就说我怜悯者众，这里都讲得更清楚，其实说相信供应的人就供应的主要跟随的，其实呢也都是怜悯都很难定义了，怜悯的主要都是供应人的主。耶稣是怜悯的人，说他们三日同我这里已经三日了没有吃的，我不愿意叫他们呢饿着回去，恐怕路上是不好，是吗？如果大家看路加的记载或者看约翰福音的记载呢，就是耶稣要求门徒买给他们吃，给路加的买东西给他们吃。门徒说这么多人有四千人，我们看到如果你有圣经打开看到呢是三十八节，总有不计苦都有四千。在哪里有饼给他们吃？ 在这个说话之后，门徒就藉着饼同小鱼的事再次教训耶稣啊，藉住饼同小鱼的事就再次去教训门徒。大家睇34节15章啊，耶稣问佢哋有几多饼，只有得七个，有几条细鱼，四千人加埋妇女相信超过一万人。然后耶稣好似既往一样，喺五饼二鱼五千人嘅例子，系让咧系呢啲几千人系食饱咗，而且咧，并且咧，我哋睇到咧，37节，唔好意思，系咧系收拾咗，剩翻有呢一啲嘅零碎嘅，喺有零碎剩，完全一样嘅。然后咧，耶稣叫众人散去，嗱，记载就停到喺呢一度。门徒仍然系加密嘅，究竟门徒学识咗未咧？嚟到呢度。睇唔睇到呢位嘅主係值得敬拜赞美嘅主呢？係用我哋嘅生命因为佢所供应我哋预去感恩感谢嘅心去赞美神，因着佢嘅大能去赞美佢。有冇呢番咁样嘅睇见？但可惜呢度门徒再度加密。我曾经话过耶稣係咪让我哋能够更或者让门徒有更大嘅思想空间，事实上是， 有講就冇有講，冇講就冇講。你睇第十六章，打開你睇到嚇、啊、第八節、第九、第十節啊。因為時間關係咧，我唔同你解第十六章呢一套啦。耶穌係引用翻前面嘅例子。耶穌看出來就說第八節：你們這小信的人，為什麼因為沒有餅彼此係議論呢？你們還得明白嗎？啊、耶穌就話：仲唔明白咩？仲唔記得咩？不記得那五個餅分給五千人，又收受了多少男子的零碎，也不記得那七個餅分給四千人，這裡講到有七個餅，是不是剛才的記載嘛，又收受了多少男碎。耶穌講到你究竟明不明白，你經歷一件事兩件事，耶穌在這裡重複回這個事，究竟我們能夠還能夠相信這位的主，以致我們能夠跟隨。所謂跟隨神，不是真的得個講字話跟，唔通用動作，淨係話行路嗰種跟，都係動作，係生命品格上面嘅改變。活喺呢個世代當中，我哋有冇清晰睇到主自己嘅工作？係嘅。今日我哋真係有時冇興趣再講呢個 pandemic 嘅事，事實上仍然影響緊我哋。不過我哋有冇一個嘅心腸喺度睇到，當一次又一次嘅挑戰嚟到我哋生命嘅時候，無論喺侍奉也好，在你的事业也好，健康也好，危难也好，你相不相信这一位供应的主，医治人的主，以至你能够就算件事情未解决，你都能够预先赞美他，将荣耀归给他呢？什么叫做敬拜是枉然呢？也在这里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对比了。真心的敬拜赞美是生命知道主恩典，知道主的能力，知道主的供应，并且如果今天这时我们仍然未得到主的时间的时候，我们仍然继续相信，活在行在这个末后的世代当中，信就跟随末后的抉择。我相信呢，在这里呢，马太给了我们很多的提醒，不单止让门徒去反省，也都让我们去反省。总结了，末后抉择，信就跟随。我由始至终门徒都是加密的，借着不同的发生的情节，最终门徒是没有回答到耶稣，或者马太是真的没有记载到，或者马太让人去思想一个及时的回应。弟兄姊妹，距离主再回来的日子我们不知有几远，也许近了，最少逻辑上是一天比一天近。我哋有冇俾呢啲嘅光景，第一世纪发生嘅事情，门徒所经历嘅时候，当耶稣挑战嘅门徒嘅时候，有冇挑战到我哋心？我哋愿唔愿意及时嘅回应，信行合一呢？知道神嘅说话最紧要系，所以我用咗好多时间解释第一段，用心严谨地去活出神嘅说话，领受神嘅说话，切勿曲解，将神嘅或者将神嘅说话合理化自己嘅行为。合理化自己嘅立场就更加嘅唔可以，有讲就冇有讲，冇讲就冇讲。弟兄姊妹，你点样决定呢？到站在主面前嘅时候，神按我哋嘅系所做嘅报应我哋嘅时候，我哋其实喺呢个时候有冇好好去预备呢？恩典同公义，慈爱同公义，永远系长存一齐。也许呢，我哋需要恩典的年代，我们都知道公义的上帝是同样使两者共存，以致我们生命极左的时候就可以修正回去右，极右的时候去修正回去左。这种的在公义与慈上帝公义与慈爱当中，既是警告既是鼓励当中，我们的生命慢慢就被修正过来，以致我们在神的道的底下，我们怎样改善我们的生命，怎样改善我们的习惯，特别我们的坏习惯，这些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诽谤的事，对神的说话不用心的时候，我们今天怎样去回应呢？盼望你这三个加密是已经回应着上帝，我们同心祈祷。主，我们多谢你给我们今天有机会在这里学习，求你纪念我们的生命，纪念我们在里面，主帮助我们成为圣洁，在末后抉择懂得怎样拣择去拣选，按你的真道跟随你。奉耶稣名祈祷， 阿门。